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连封四世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。
第十三集。
针对严峻形势，曾国藩说过，越逆入楚，楚是指湖南省，凡入天地会者大半赴之而去。清政府急切地表示各地方着力清剿，督促查办，目的是削弱起义军们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实力，同时朝廷亦将地方治安放在第一位，确保地方安宁，获得百姓拥护，即可对起义军作战事半功倍。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，并以理学家的姿态倡导重典以除暴安良，威猛以确保天下太平，甚至曾国藩称自己深得残忍严酷之名，亦不敢辞，不负敢言音志，在咸丰帝与同僚朋友中这样表白，可见其诚惶诚恐，一心报国之心。在镇压匪类上，曾国藩已经摩拳擦掌，斩钉截铁，达到言必行，行必果的地步。他认真思考，并制定出双管齐下的方案，即一方面在住所设局坐地审班，另一方面派遣属下调兵遣将赴荒杂叛乱之地镇压。曾国藩的办公场所审案局设在长沙城鱼塘口的行辕之中。曾国藩一入公案，即制定出捕获政治犯的途径，主要是派差役缉拿，汇金以乡绅乡里缉捕，将落户族连坐捉拿，命令主事官员亲自前往地方捉拿归案。曾国藩曾坦然解释，根据案情轻重酌情处理，最重者斩立决，次者毙之帐下，最轻者也是帐边千百余，此三者为曾国藩的惩治手段。曾国藩还称，巨案则自行会审，小者则自己一人专司。曾国藩的信条是立案立办，绝不拖延，即使是重案要案，曾国藩也不拖沓，争取时效性，假如是实在审办不了的，则不择手段严刑拷打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案堂之上，政治犯并无口舌争辩，最终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。短短几个月时间里，曾国藩审讯了一大批匪犯。据曾国藩呈给咸丰帝的奏折称，一共斩立决140名，杖毙2人，狱中毙命者31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若干各州县就地正法的不计其数。到此，谁也无法统计死在曾国藩公案中的亡魂有多少。曾国藩这种就地正法的行为是何致的吗？事实上，根据清朝廷的金科玉律，执行死刑是要逐层审批的，最终由皇帝裁决。此时曾国藩的行为是一种非治行为，充其量是法治之外的特殊情况。关于盗案，清朝廷也有明确规定，最终裁决权由皇帝定夺。但是曾国藩并非地方正官印，更无刑事大权，对于他的行为若被奸佞发现或从中挑拨，曾国藩很容易命悬一线，至于先斩后奏 那更是皇帝亲信甚至是推心置腹者都不能做的事情，或是极重大的案件，包括军事方面的事情在内。此时曾国藩为扶正宁乱私自动用生杀大权却是特殊情况，因此朝廷不但不斥责惩罚他，反而予以肯定和褒奖。众官员认为这是对政治的变通行为，非伪证行为，最后咸丰帝也这样认为。曾国藩的审案局也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2月间成立，当时朝廷并无特许，无人敢先斩后奏，而曾国藩却这样做了，无疑是为朝廷开了先河。咸丰帝自己也认为曾国藩的做法很正确，为了有效的平乱，咸丰帝于当年3月13日传达一份谕旨，要求地方处理平乱军务者皆可对政治犯先斩而后奏。其中涉及四川福建两地的平乱情况，要求当地官员效仿曾国藩，也就是说朝廷已放权到省级，要求各省巡抚执行就地正法的权利。曾国藩无疑是此项政令的先导者，促使咸丰帝做出这样的决定。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，中华大地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尤其是南方，大小土匪、教匪、会匪比比皆是。为了稳定国家，咸丰帝不知情的就地正法不知有多少起，群臣也看在眼里，放在心里。随着事态的发展，治匪平乱工作渐渐深化，曾国藩又直奏先斩后奏之原因和效果，深深震动了咸丰帝，所以就有了咸丰三年春天的谕旨，放权各省执行生杀大权。曾国藩积极利用这一条件杀人如麻，并被世人称之为曾屠户。曾国藩是名义上的巡抚令旗，表面上是巡抚委托，实质上独自专权，有恃无恐。审理犯人时，他不择手段，严苛酷刑，痛打横杀无所不用，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。此时有人劝解他：曾公此残忍，岂是天下仁子？曾国藩悻悻道：
此情此景，国家危难，若不心狠手辣，恐怕朝廷就朝不保夕了。
正所谓上为军国，下为民生，天经地义，功德无量。作为一个书生，曾国藩杀人无数，只因时势所趋。曾国藩本着为天下苍生祈福祉的信念，不断地斩杀叛逆，就是渴望清王朝能高枕无忧。因此他越来越疯狂，势力越来越强大。就形势而论，太平天国势力一天天的壮大，地方教匪、土匪、会匪等大有与之同流倾向。为此曾国藩心急如焚，渴望建立一支团练队伍，直接与之展开战斗，彻底消灭此势力。更让他忧心的是，地方会匪有相当的组织基础，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，若与太平天国合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匪患不仅制造事端、抢劫掠夺，甚至与政府作战，若不早日铲除，必将后患无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曾国藩组织团练队伍势在必行。曾国藩的团练队伍组织起来之后，首先调遣至长宁，平定匪乱。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春，地方官员呈报此股会匪数百人，旗帜、军械、枪炮一应俱全，所到之处张贴标语，称受命于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扎谕，竭力护腹裹挟村民， 曾国藩一听此股势力有与太平天国合流之趣，心中紧张起来，于是他果断决定派团勇前往平定。曾国藩部队还未抵达，这股势力举事者已将地方兵勇击溃。这时曾国藩又收到横山有匪徒千余人兴风作浪的消息，称军械火药皆有。曾国藩急忙下令支援横山，两军激战后匪徒被镇压下去，这是曾国藩练勇以来的第一次胜利。此后他的团练又支援了省内诸地平乱工作。此时地方上的起义接连产生，消灭一个又出现一个，已是星火燎原之势。因此曾国藩平定湘省起义道路漫长而艰苦。曾国藩建功心切，为保一方平安，手段残酷到极点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在湘省内形成一种并不称颂的名号。但曾国藩并不在意，反而更骄横跋扈，我行我素，处理事情专权自为，让湘省内产生一种坏死的政治气氛，甚至人人都憎恨曾国藩，为他后来办公事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曾国藩归乡行事时，正是张亮基任湖南巡抚，此人字采臣，号石青，江苏铜山今徐州人，历任云南巡抚、云贵总署。咸丰二年公元1842年夏天，太平军攻打湖南，省城受到威胁，朝廷任命张亮基为湖南巡抚。由此张亮基与湘系地方官员关系日笃，但是远在贵州地方上任职的胡林翼对张亮基倍加推崇，认为他是林则徐一样的人物。为此胡林翼竭力在张亮基面前推荐自己的老乡兼亲戚左宗棠，希望能成为他的属僚。胡林翼告诉左宗棠，张亮基为人正派，肝胆血性一时无两，需认真听取其建议。最终事情办成，左宗棠正式出山。此时曾国藩积极办理团练，张亮基全力支持，因刚入湘省，他急需一群同僚帮衬，曾国藩自然也是他争取的对象之一。但是曾国藩办理团练不久，张亮基便离开湖南赴湖北任湖广总督，后来又改任山东巡抚。离开湖南之前，张亮基与曾国藩握手作别，并保证两日一次通信。曾国藩点头，依依不舍，由此可见两人关系密切。张亮基离开以后，其职位由湘省原来的布政使潘铎担任。时隔三个月，潘铎重病在床，没办法料理事情，就被免职了，职位改由原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担任。骆秉章任职一段时间内，该省布政使由原任云南布政使徐友仁担任，按察使则由元恒永琛贵道提出不久的陶恩培担任。以上官员中，潘铎与曾国藩交往不融洽，骆秉章虽非奸佞犯科之辈，却对曾国藩的为官风格不以为然，两人的关系只停留在表面功夫上。知情人都称骆秉章对曾国藩心匪之，只是曾国藩常常见其所奏折得包答受主之。由此可见两人关系是明不想争，暗里倾轧。两位新人官员布政使徐友仁和按察使陶恩培对曾国藩嫉妒不已，甚至渴望除之而后快。同时武官们对曾国藩的憎恨更深刻，时任提督鲍启鲍认为曾国藩肆意涉足绿营军事，甚至凌驾于其上，实属可恨，便公开与之对抗。此时绿营中下层官员也愤恨不已，声称要向曾国藩示威。曾国藩的团练不断与军官们产生摩擦， 以至于咸丰三年秋月，双方发生了械斗，甚至有了绿营兵勇哗闹曾国藩公馆的一幕。之所以说曾国藩染指绿营军，是因在长沙攻防战中延揽了其中大将踏奇布，此人是满洲镶黄旗人，托尔加又称陶家氏，字志廷，在绿营军中时都统乌兰泰麾下，由火器营护军升擢为三等侍卫。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至湖南以都司用，在参加防卫长沙战役中异常勇猛，深受曾国藩器重。踏奇布虽为旗人，但作风却刚正耿直，勤于职务，打仗勇猛异常，甚至有侠义风范。曾国藩认识踏奇布时就非常赏识，称其美操军，执旗指挥虽甚愚，处力无堕容。曾国藩甚是伟其才，重用他，并另挽陈勇，从此将踏奇布聘为团练教官，并在咸丰帝面前不断保举，请求破格擢升，并说出一大堆理由。在湘省团练期间，曾国藩常常依靠踏奇布整顿营务，组织兵勇。最后曾国藩在奏折上称，
当湖南防堵吃紧之际，蒋达一人既以鼓励重心。
咸丰帝龙颜大悦，擢升已是游击的踏奇布府标中军参将。踏奇布开始对曾国藩恭敬尊重，言听计从，两人建立了一种无法割裂的友好关系。曾国藩牢牢地控制了踏奇布，以此为契机，曾国藩将双手更深地深入绿营军中。当时曾国藩为了让自己的团练有声有色地发展起来，要求练勇们与绿营军一起操练，并吸收其组织结构和武艺。当时绿营军已腐化成风，操练只是形式，曾国藩很反感，因此团练与绿营军一起操练可改变绿营的萎靡之风。可是绿营军是正规军，是朝廷的精制军，他们认为曾国藩的团练只是民间组织，甚至是乌合之众，与他们在一起是对绿营军的侮辱。因此曾国藩下令团练与绿营军一起操练时，除踏奇布部之外，其他都有抵触情绪，甚至认为曾国藩在捞油水。绿营军与曾国藩怨愤极深，此时长沙协副将清德就公然抵抗，并挑唆军中将士拆曾国藩的台。曾国藩感到了威胁，就利用自己的地位向咸丰帝参奏一本，称清德兵法生疏，用兵无数，临阵胆怯，操练犹如文人，喜爱花木等等，要求朝廷将其革职。曾国藩还附篇奏书，称太平军攻打长沙藏弹埋药，将长沙南城墙轰塌，交兵时清德却带着属下脱去军装，藏匿在民居中不抵抗。这件事至今都是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柄。曾国藩口口声声提到，如不将清德革职，江南匡正立德，更无法振兴军队，国家前途必飘渺不定。曾国藩将刘弼与贼起联系起来，并说明当时军队建设的情况。咸丰帝很是震惊，绿营军见敌不战反而逃窜，遇到功劳却你争我夺，是朝廷的大不幸，天下之大祸患。之后曾国藩称，南方战事吃紧，湖北告急，正规军却怯懦不战，今逆匪攻打南昌，自己率兵数余前往救援，绿营军中恩威并施却不见奇效，真是天下罕见。为表示自己并无私心奸佞之嫌，曾国藩最后提出，
臣若稍怀私见，求皇上严密查出，致臣欺罔之罪。
曾国藩在保举踏奇布过程中 采用的是双刃剑，既贬斥清德的同时褒扬他其部。当时曾国藩曾多次在友人的书信中提到清德是如何如何的不好，如何如何的贪污腐化，不正军风，争功弃弊，钻营发财等等。最后他又给张亮基一封信，称自己并未清官，而是实话实说。咸丰帝对曾国藩或褒或贬，或赞或斥，心中已有数。最终的结果就是朝廷擢升踏其部为副将衔，清德被革职查办。曾国藩咄咄逼人的气势让绿营军士个个咬牙切齿，提督鲍启鲍声称自己与清德关系一向友好，如今曾国藩竟爬到自己头上，愤恨之情愈发强烈。这次清德主动找到鲍启鲍，在他面前搬弄是非，称曾国藩与踏其部是不速之客，怎么能爬到他头上。鲍启鲍越听越火，大声喝道：曾国藩小儿，我绝不饶你。此后他下令全军停止与团练部队一起操练，有时甚至要求全军停止操练。清德口口声声道：提督见驻省城，我不传操，敢再妄为者，军棍从事。踏其部军营闻听只能黯然沉默，不敢再声张。此时全军上下，上至军官，下至兵员，个个窃喜，认为可以惩办滋事妄为的曾国藩了。由于绿营军侵辱团练部队已久，这一次在鲍启鲍的纵容下，全军更加放肆，企图制服曾国藩的团练部队。此后几个月时间内，团练与鲍启鲍的绿营军展开了多场械斗。七月间，在军民一起操练时，曾国藩的将士误伤了标兵长夫，绿营军将士群起而激愤，纷纷武装起来要向团练大臣讨个说法。结果城中哗变，两军械斗，曾国藩为平息事件，下令鞭挞团练将士，并向绿营军赔礼道歉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